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月14号星期五，祝您周末快乐。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之后是十分钟的新闻时段。今天的时事评论题目是为助纣为虐者尽一言，然后再次与您分享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我们来听听9岁的女儿终于吃上人生第一只冰激凌。神传文化栏目要讲的是一代英主康熙的宽与严。善恶一念间栏目来讲一个读宝书时来运转的故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内容介绍，下面请听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在今天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请听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放的内容是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您也许听说过425法轮功学员上访事件，就是1999年4月25号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集体上访，上访的原因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中共从1996年就开始制造事端，打压法轮功修炼者，最后由于天津公安无理拘捕殴打45位法轮功学员，才引发了大规模425和平上访。1996年中共新闻出版署就禁止出版发行当时名列北京十大畅销书的《转法轮》和《法轮功》等法轮功的书籍。紧接着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要求中共公安部发出通知，在全国对法轮功进行秘密调查，网罗所谓罪证，准备构陷法轮功。在1998年公安部又多次发出类似通知，因为法轮功强调以真善忍为准则修炼心性，一切活动都是公开并且免费的，这些调查当然不会找到任何所谓罪证，但通知却引发了各地公安强行驱散练功群众、非法抄家、罚款等严重侵权事件。三年里中共不断制造事端。1999年4月，当时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的联金合作修违背事实，发表文章诬陷法轮功，该文章由天津教育学院发表，所以部分天津法轮功学员前往学院相关机构反映实情，以自己练功亲身受益的事实说明真相。但天津市公安局却动用300多名防暴警察殴打驱散反映情况的法轮功学员，抓捕了45人。天津公安对法轮功学员说，我们是执行北京的命令，你们要反映情况就去北京。于是4月25号法轮功学员就按照天津公安的答复去北京上访，当时的信访办就在中南海附近。上访过程中法轮功学员极其平和安静，没有标语口号，对当地的行人和交通没有造成任何影响。当时的总理朱镕基还在中南海门口接见了法轮功学员代表，并使部分问题得以和平解决。法轮功学员们在当晚11点半平静地离开，走后地上干干净净，连警察扔的烟头都被法轮功学员捡起，可见所谓的围攻是为大规模破坏法轮功制造的借口。当天法轮功学员派出的上访代表提出3点要求。第一， 释放天津被捕的法轮功学员，第二，给法轮功修炼群众一个宽松的修炼环境，第三，允许出版法轮功书籍。从上述事实可见，425上访的起因不是法轮功学员主动挑起事端，而是依据法律平和地向政府申诉。从上访学员提出的三点要求也可以看出，法轮功学员只是享有一个自由修炼的环境，不牵扯任何政治权利。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内容是上万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
接下来为您播送的是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蒋友荣被迫害致死，重庆市当局迫害法轮功罪行曝光；遭冤判四年，刘玉华被辽宁省女子监狱迫害致生命垂危；河北王德福被非法判刑三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获悉，重庆市委党校退休职工、73岁的法轮功学员蒋友荣于2020年12月被重庆女子监狱迫害致死。蒋友荣2018年被重庆市渝中区国保大队渝中区石油路派出所警察绑架，后被九龙坡法院非法判刑，2019年被劫持到重庆女子监狱。2020年12月，监狱打电话给蒋友荣家人，说蒋友荣呼吸衰竭，正在抢救，需要家属签字。可当她的丈夫火速赶到现场时，却被拒绝见蒋友荣。没过多久便接到死讯，家人去监狱，仅仅看了一眼盖着被单的蒋友荣的遗体。据知情人士描述，蒋友荣2019年6月底被劫持到重庆女子监狱，为逼迫他放弃对真善人的信仰，警察指使犯人毒打折磨蒋友荣，罚他站，一站就是半个多月，他的双脚肿得难以行走，还不许他上厕所，不许洗漱，不等蒋友荣吃完饭就把他的饭抢走。蒋友荣在重庆女子劳教所被非法关押时，耳朵曾经被打聋过，这次在重庆女子监狱长时间的迫害下，致使旧病复发。蒋友荣因听不见犯人说话，常常被体罚，不让上厕所，大小便留在身上也不让擦，不让洗，还被犯人不停地辱骂殴打。2020年12月中旬，蒋友荣被送到监狱医院看病时，脸色苍白无青，目光呆滞，大冬天还穿着单衣服，脚上穿着夏天的单布鞋。蒋友荣含冤离世，终年73岁。根据明慧网报道统计，2021年重庆市法轮功学员因信仰真善人，至少有315人次遭到当局迫害，其中至少一人被迫害离世，20人被非法判刑，108人次被绑架，182人次被骚扰，4人次被关洗脑班迫害。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铁岭市法轮功学员刘玉华因为给公检法部门邮寄法轮功真相劝善信，被非法判刑四年。目前被非法关押在辽宁省女子监狱的刘玉华检测出脑梗、高血压、糖尿病，生命危急。2019年10月间，铁岭市昌图县国保大队刘建新等人带着十几个特警强行闯入刘玉华家，绑架了刘玉华和他的丈夫靳立国，并非法抄家。刘玉华被非法关押在铁岭看守所，靳立国被绑架到昌图县看守所。2020年5月19号，昌图县法院对刘玉华夫妇非法开庭。庭审后，当局借口疫情原因，将刘玉华转押到吊冰山看守所隔离。一个月后，家人给吊冰山看守所打电话，询问刘玉华的情况。看守所人员语无伦次，遮遮掩掩。后来律师到看守所探视，得知刘玉华血压高达190毫米汞柱，体重由原来的110多斤降到不足100斤，左腿动不了，右臂麻木，刘玉华的臀部还长了水泡、带状疱疹。在吊冰山看守所被隔离大约30天后，刘玉华被劫持回铁岭看守所。 刘玉华后被铁岭市昌图县法院非法判刑四年，勒索罚金5000元。2021年3月，刘玉华被非法关押在铁岭看守所期间，因坚持信仰被迫害得骨瘦如柴，左下肢无法行动，左臂不听使唤，血压高达200毫米汞柱，糖代谢紊乱，血糖值是正常人的3倍多。之后，刘玉华被劫持到辽宁省女子监狱，她的身体状况持续恶化，视力模糊，听力下降，身体左侧僵硬，医院检测结果为脑梗、高血压、糖尿病。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监狱也不放过迫害他，还强迫他干活。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保定市法轮功学员王德福先生被绑架关押诬告10个月后，被非法判刑3年，目前已被劫持到唐山市冀东分局第4监狱。王德福家住保定市定兴县柳卓乡西江村，他原本是一名残疾人，身上有5根肋骨断裂，失去劳动能力。修炼法轮功后，王德福按照真善人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身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彻底痊愈，每天都精力旺盛的生活和工作。他还把自己的残疾证还给了政府。1999年，中共江泽民集团发起对法轮功的迫害后，王德福2次被非法劳教，在保定八里庄劳教所遭受了毒打、奴役、电击等酷刑迫害。2012年7月，王德福被当地政府绑架到定兴县肖村乡洗脑班迫害，每天被强制洗脑到深夜12点，并遭到长时间坐小板凳，被震耳欲聋的噪音折磨等，使得王德福身心受到极大的伤害。2021年3月23号，王德福在县柳卓乡肖金庄村给民众讲法轮功真相时，被中共村支书肖闪死死抓住头往墙上狠命地撞，王德福顿时被撞得满脸是血。肖闪还打电话叫警察将王德福绑架到柳卓乡派出所。后来王德福被送到定兴县看守所非法关押，直到12月初，看守所一直拒接家属探视。近日，家属接到冀东监狱的通知书称，王德福已被法院判刑3年，现被关押在冀东分局第4监狱。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2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武汉肺炎患者念法轮大法好，闯过磨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1月31号报道，美国休斯顿的布兰卡女士2021年2月感到全身发冷，剧烈头痛，2月22号去做了武汉肺炎检测，结果呈阳性，后来在法轮功学员的帮助下，1个月后完全康复。布兰卡激动地表示，他是凭着相信法轮大法的信念和神的护佑走过来的。布兰卡是一名教师，病痛中他想起曾经参加过法轮功学员在社区中心举办的义务教工班，于是立刻联系了当地的法轮功学员。休斯顿法轮功学员从2018年8月开始，在特瑞西级社区中心每周三晚上举办2个小时的法轮功义务教工班。一天晚上，布兰卡恰好路过那里，有机会观看了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讲法录像，后来还参加了教工班。他很快学会了法轮功的5套功法。之后，布兰卡女士和教她练功动作的法轮功学员陈女士保持着联系。2021年2月23号，布兰卡告诉陈女士，我感觉身体发冷，剧烈头痛，星期一去做了病毒测试，结果是阳性。我该怎么办？陈女士告诉她，不用太紧张，你就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9字真言，同时还传给她2篇明慧的英文版文章，纽约珠宝商染肺炎，念9字真言痊愈， 和一位病毒重症者的因祸得福。陈女士还自己录了一个音频发送给布兰卡，是用中文念诵的“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嘱咐她记得要诚心念。布兰卡之后一直不断地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3月14号，布兰卡告诉陈女士，我感觉好多了，虽然还咳嗽，但现在减轻多了，头也不那么痛了。布兰卡3月15号和17号分别做了两次测试，结果都是阴性。3月31号，陈女士去看望布兰卡，并和她一起练法轮功。布兰卡激动地说，我经历了一个多月，凭着相信法轮大法的信念和神的护佑，我走过来了。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989万。
请听今天的时事评论，为助纣为虐者进一言。
请听时事评论，为助纣为虐者进一言。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20日。据明慧网近日来的报道，河北省张家口市赤城县政法委610办公室操控公检法司各单位、各乡镇村等部门，对法轮功学员实施非法关押、软禁、限制自由、跟踪、监控、电话监听等，并利用罚款、拘留、办洗脑班、非法判刑等手段，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使法轮功学员身心受到严重伤害。自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赤城县是张家口市法轮功学员遭受迫害最严重的县之一。据明慧网2015年5月7日报道，在这场邪恶的迫害中，这样一个山区小县有一名法轮功学员在看守所被酷刑迫害致死，有两名法轮功学员在被酷刑折磨后离世，身心受到严重伤害而后离世的达100多人，还有被诬判、被劳教、被绑架等遭受各种迫害形式的有近400人，有的法轮功学员至今还被非法关押在监狱。另外，法轮功学员被以各种形式敲诈勒索，扣除工资金额至少达140万元。俗话说得好，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所有参与迫害的赤城县官员，从村书记到县委书记，从普通警察到公安局长，有的可能是死心塌地的作恶，有的是在中共的淫威裹挟下为保住名利而被动的在干。然而不管怎样，他们都犯下了历史上迫害修炼人的大罪，那就将面对恶报的下场。下面仅举几个赤城县官员遭恶报的案例。赤城县县长王永利在奥运期间唆使下属在赤城所有出入进口，强令把守人员把法轮功创始人的画像放在出口地上，逼迫过往人员踩画像，以此极为恶毒的手法识别并绑架法轮功学员，不采画像的就被视为法轮功学员予以扣押。而原赤城县大海沱乡书记邵德良为求高升，不分好坏，积极配合县长王永利迫害法轮功学员，没想到奥运会结束的第二天夜里，王永利就遭恶报，在宾馆里猝死，年仅47岁。追随作恶的邵德良也是好景不长，很快就遭到恶报，罹患脑瘤死亡。还有赤城县公安局副局长张秀明也是积极追随中共迫害法轮功，他曾伙同县委书记邱建国、宋万贵一起迫害法轮大法学员，全县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的法轮功学员多达150人次。善恶有报是天理，不久，张秀明在经历了万箭穿心般的癌症折磨后撒手人寰，死时年仅49岁。再看看原赤城县公安局一科科长高全平，2001年4月，高全平骑着摩托车
去搜查绑架法轮功学员，结果在路上摔倒，直接摔断了四根肋骨。再后来因经济问题被撤职。高全平迫害法轮功，不仅给自己带来灾难，同时也殃及了自己的家人。2021年9月，高全平的儿子暴死在情妇的家中。原赤城县龙门所镇庙湾村书记郭殿忠曾经恶意举报法轮功学员，导致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并被敲诈20000多元。2014年6月的一天晚上，郭殿忠吃完酒席，骑摩托车回家，没走多远就摔下车来，在被送往医院的路上死去。赤城县类似的恶报案例还有很多，在此不一一列举。这些恶报案例都在昭示着善恶有报的天理，从古至今都是如此，作恶必遭报应，分毫不差。助纣为虐者，害人害己，结局可悲。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三武一宗灭佛事件，而破坏佛法的皇帝都遭到了惨烈的恶报，有的甚至遭到祸灭九族。再看当今，中共江泽民集团残酷迫害法轮功，那些主导迫害的当权者们，如周永康、薄熙来、李东生、周本顺、张悦、傅政华、孙立军等等，他们的悲惨结局也无不验证着因果报应的真实不虚。而在国际上，2013年7月19日，清算江泽民迫害法轮大法国际组织发布公告，正告中国现政权当权者，必须立即制止和停止这场血腥的屠戮和残酷的迫害，必须立即逮捕和惩办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凶手，必须立即把迫害法轮功真相公布于众。奉劝那些至今继续追随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各级党政官员、政法委、610、公检法司人员，赶快清醒，悬崖勒马。要想自救，必须停止作恶，揭露迫害内幕，收集、提供和保存迫害证据，谁做谁赎罪，早做早赎罪，多做多赎罪。这是上天在网开一面，是最后唯一的自救生机。抛弃中共，悔过自新，在这末节乱世之秋，为自己及家人选择一条生路。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密珍的文章，为助纣为虐者敬一言。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听众朋友，在下面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来讲讲三亿中国人为啥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
听众朋友您好，您知道有超过3亿8000万中国人已经声明退出了中国的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了吗？这是中国正在发生的一件大事儿，我们就为您讲一讲它的来龙去脉。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就是您早就已经听说过的三退。那么为什么这么多人会声明退出呢？在我们中国啊，大多数人都入过少先队、共青团，甚至是入过党，当时都曾经发誓要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共产党，为共产党奋斗到死。发过誓以后，您的生命就属于这个政党了。可是您知道吗？在全世界所有的党派中，只有中共才让人发这个要人命的毒誓。为什么说这是毒誓呢？ 从中共建政以来历次的运动中害死了咱们8000多万的中国人，比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还要多。包括50年代的三反、五反、肃反、反右，60年代的全国大饥荒、文化大革命，89年六四屠杀大学生，到1999年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甚至在法轮功学员活着的时候摘取他们的身体器官贩卖谋取暴利，干出了这个地球上前所未有的罪恶，令人神共愤。一个人杀了人都是要偿命的，那一个政党杀死了那么多的人，这是一个多么邪恶的政党啊！所以天要灭中共。贵州省平塘县的旅游景点藏字石是一块2亿多年前形成的大石头，断裂之后露出了天然形成的6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灭亡的亡，真的是上天要灭共产党啊。那么在天灭中共邪党的时候，那些发过毒誓要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他，为他奋斗终生的少先队员、共青团员和党员们就会成为他的陪葬品。所以想要保全我们自己，只有赶快的退出中共的各种组织，才不会在天灭中共的过程当中受到他的牵连。这就是为什么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3亿8000万的中国同胞公开声明退出了中共的组织。其实啊，三退很简单，您用小名化名退都可以，没有任何的风险，但是呢却可以在天灭中共的时候保命。老天看的是人心。三退的方法也很简单，您可以找身边的法轮功学员帮您三退，也可以自己登录海外的最大华人媒体大纪元的网站，点击右边的九评共产党引发三退大潮这个栏目，在退党网站上声明退出中共的组织。同时呢，也请您把这个消息告诉您的家人朋友，三退保平安这件事儿。当您与您的亲朋好友在灾难中平安脱险的时候，您会为接受这个建议而感到万分幸运的。最后请您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祝您有一个平安美好的未来。
37岁的唐梅看着手中仅剩的1200元钱，心如刀绞，他再也无力承担女儿的住院费了。9岁的女儿已经在病痛中苦熬了7年。唐梅写好了遗书，然而第二天命运出现了转折。在下面的修炼故事里，我们来听听9岁的女儿终于吃上人生第一只冰激凌。
我叫唐梅，在四川老家的一个事业单位工作。1998年我30岁的时候，远在云南部队的丈夫有了外遇，我不得不背着2岁的女儿千里迢迢赶到云南办理离婚手续。这一次远行留下的痛苦远不只是我失去了丈夫，女儿失去了父亲。女儿在家的时候就肠胃不好，在部队办理离婚手续期间没有条件自己做饭，只能天天吃部队又油又辣的伙食，弄得女儿经常拉肚子、发烧、打吊瓶，这一折腾成了慢性肠胃炎、慢性咽炎。从那以后，女儿吃水果、吃肉、吃蛋都要拉肚子，一感冒就会发烧，吃了油炸食品、有糖食品、有辣椒的食物也要发烧，吃多了肚子胀还要发烧。女儿还得了膝盖关节炎，而且随着不断的住院输液，她的膝盖关节越来越痛，每天中午晚上都要用热水敷膝关节，中药西药各种偏方都用过也不好使。好几个年三十、年初一，我和女儿都是在医院度过的。望着皮包骨头、脸色蜡黄的女儿，我的心无数次的颤抖，我多么希望所有的病痛都发生在我的身上， 我多么希望能为女儿承受一些病痛啊。2002年女儿七岁的时候，扁桃体反复化脓三次，却不发烧了，前前后后共输了20多天的抗菌素。医生说，因为反反复复发烧输液，把免疫细胞都杀死了，病菌与免疫细胞打不起仗来了，就不发烧了。医生还说，咽喉的病菌如果侵染到心脏，就容易患心脏病，如果侵染到肾脏，就会得肾炎。我听了不寒而栗，我不知道这条求医之路如何走下去，也不知道这条路何时才是尽头。在医生的建议下，女儿上了手术台，摘除了扁桃体。看到还在麻醉中的女儿脸色苍白的被从手术室推出来，我如万箭穿心，这么小的生命为什么要承受如此的痛苦。之后听了医生的建议，前后打了几组增强免疫力的针剂，一开始还真起了点作用，可是不长时间又不行了。冬天她的整个身体都是冰凉的，握着她的双手就像冰块，冷得透骨。冬天上学要戴帽子、口罩、手套，身上要穿2件毛衣，再加一件羽绒服或太空棉的外衣，还要抱一个热水袋。一旦手太冷了，或者跟着小朋友跑几步，身上出了汗就流鼻涕，过了几天就又发烧了。扁桃体摘除后，一发烧就是整个的咽喉充血，然后又是住院输液。女儿的免疫系统已经不行了，我知道她面临的危险，可是我怎么办啊？眼睁睁地望着这个可怜的生命，是满心的绝望、无奈与痛苦。2005年初，女儿九岁的时候，一天我发现手上就剩下1200块钱了，还不够女儿一次住院的费用，我感到自己要崩溃了。而且这么多年，我自己也浑身是病，过敏性鼻炎、慢性胃炎、妇科病、乳腺三度增生。想想作为女人、女儿、妻子、母亲，各种角色我都体验过了，也算是今生无憾了。于是我处理了所有的后事，坦然地写好了遗书。然而就在第二天，我偶然遇到一个朋友，他告诉我他在练法轮功，他以前也是疾病缠身，现在都好了，建议我也练练。听了他的话，我决定当天下午带着女儿去试试。在这之前，我听过、看过电视、报纸对法轮功的负面报道，可是我既然死都不怕了，我还有什么可顾虑的呢？无论如何，我也要去试试。带着这样的心情，我领着九岁的女儿开始学练法轮功。一开始，每天一练功，女儿肚子就开始排气，功练完了才停止。这种状态一直持续了近一个月。练功的第二天，女儿说，一练功喉咙处就有法轮在转。我听了后心底的高兴难以形容，原来书里说的是真的，女儿这下健康有望了。有学员还告诉我，修炼法轮大法不忌口，什么都可以吃。女儿欣喜若狂，因为只要她吃有糖的食品就会发烧。9年以来，他居然没有吃过一块生日蛋糕，没有吃过一个冰激凌，好多东西他都不能吃。但就从这时起，女儿开始喝牛奶、吃蛋糕、水果、鸡鱼肉蛋，她可以吃冰激凌了，她的身体却什么事也没有。不长时间，原来面黄肌瘦、皮包骨头的女儿变成了一个脸色红润、健康活泼的孩子，女儿的学业也一点点好起来，小学4年级的时候已经是班上前几名了。我所有的同事亲友都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而我自己一身的病也在不知不觉中好了。修炼以后看了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我明白了，人会有许多的不幸，是因为生命轮回中未思未己做了许许多多的坏事，所以 一个生命要想拥有美好的未来，一定要用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行善积德，做好人，多为别人着想。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祖上积德，儿孙有福，这是千真万确的古训啊。明白了这些道理，在家里我不再用指责埋怨的方式教育女儿，而是善意地对她讲道理。在单位，我也不再因为自己比别人的奖金少而愤愤不平。和同事发生矛盾的时候，我会向内找自己，是自己有什么不好的心，才导致出现这个矛盾。我不再在每月的报账单上弄虚作假，我也不会再利用工作之便贪一分钱的不义之财。我和女儿都没有想到，幸福就在不经意间降临到我们娘俩身上。我们不再绝望，两个全新的生命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与希望。听众朋友，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下面的神传文化栏目，我们来讲讲一代英主康熙的宽与严。中国清朝的康熙皇帝开创了康熙盛世，康熙在位61年，文治武功，开疆拓土，安邦乐民，被称为中国帝制历史上的一代英主。康熙被后世称为仁皇帝，他从少年时就开始熟读中华传统经典，并且用简洁明了的方式告诉大家，经史子集千本万卷，无非仁义礼智四字，程朱理学滚瓜烂熟，无非天理良心四字。因此康熙所尊崇的是天理良心，他用了一生来实践了这几个字，或宽仁或严厉，无不遵循着内在的道理，举国上下朝廷内外共赞其仁爱，官员拜首，百姓臣服。宽仁之道。康熙的仁爱首先表现在他对百姓施行仁政上。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种民本思想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在康熙的政治生涯中，爱民、恤民、察民、施惠于民的思想和政策比比皆是。他认为只要使百姓得以休养生息，其理想的太平盛世即会出现。他屡次申令停止圈占土地，减免赋税，并规定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后来雍正又规定了摊丁入地，就是说中国几千年的人头税到这时候取消了。康熙16年，康熙在塞外视察时，有一次在巡查的路上，有一个人卧倒在路旁。按照正常情况，此人阻挡圣驾，应该严加处理。康熙却说，要问一问是怎么回事。他让侍卫把躺在路边的那个人推醒，问他的名字。原来此人叫王四海，是庸工，在外打工谋生，他在回家路上又饥又饿，就晕倒了。康熙立刻吩咐人不要惊吓了他，还命人马上弄热粥喂给他吃。康熙还详细了解了情况，得知他的家境很困难，于是命人给他盘缠，还让人把王四海送回了家。古人云，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康熙爱民，从小事做起，他的仁爱之道 由此可见一斑。康熙不仅对百姓实行仁政，他的仁政还体现在他实行宽刑政策上。康熙22年，全国秋决，即判死刑的犯人尚不及40人。康熙对犯法的朝臣也实行宽刑政策，鳌拜死罪可是只判处了监禁，索额图结党营私也没有处死，杨光先诬告他人也免于死刑。康熙25年，他对朝臣说，我认为自古以来帝王抚绥统御百姓，政治清明，教化通畅，与其以刑罚惩治民众，使人畏惧法网，幸免无罪，不如以道德感化，使民众纯一向善，不忍心为非作歹。上书上说，天下万邦调和融洽，黎民百姓变得良善和睦。又说，皇帝对臣下简明易行，对民众宽宏大量，唐尧舜禹的时代依从人们的愿望来治理，像风一样鼓动四方人民，其效果就验证了这一点。我曾经倾慕上古的兴隆，努力推行教化，希望以此感发人们的天良，与他们一起走向正直之道。只可报恩，不可报仇。在收复台湾之前，康熙在朝廷上征求大家的意见，一些人认为应当启用台湾的降将施琅，因为他熟悉台湾的具体情况，而且指挥能力出众。另一些人认为，有人上书说施琅与台湾政事藕断丝连，他鼓吹出兵台湾是要将军队拐走，投降政事等等。康熙经过调查发现并不是这么回事，施琅的儿子施琦，侄子施亥试图归附清朝，结果事情败露，两家73口全部遇难。他解除疑虑，将兵权全权交给施琅，给予他充分的信任和支持。出兵之前，康熙对施琅说，朕不怕你不能攻克台湾，但朕实在也有忧心之处，你知道吗？施琅不解，睁大眼睛看着康熙。康熙说，郑成功部下有的与你有恩，有的与你有仇，恩怨连接，十分复杂。如果你一战全歼，自然不用说，如果有肯归降的，朕送你8个字，只可报恩，不可报仇。康熙对施琅的支持和信任，使得施琅能够全力放手一击，并在战争胜利时不计个人恩怨的宽待俘虏，使归降者心服口服。偷税1两白银的人。有一年进京赶考，昆山市叶方矮获得金榜题名，他是当朝著名的文人名士。经税务衙门检查，查出其欠缴国家税收1两白银。叶某认为所欠国家税收只有1两白银，微不足道，便写信给康熙，请求宽大处理，免除责任。然而康熙不徇私情，按照当时律法规定撤销其功名，并予以惩处。康熙朝倡导清廉，对税赋贪污舞弊者予以严惩。四川官员贾永士在征收国家税收时，每征收200两白银，自己私自加收12两白银。 除贿赂给自己顶头上司四川巡抚能泰20000余两白银外，其余的白银20000余两都放进了自己的口袋。四川巡抚能泰因受贿被处死，贾勇士按大清律例本应是处死，但因其不久病死，故未能追究。山西太原知府赵凤照私自设立税种名目，强行征收并且据为己有近20万两，也被处死。康熙36年，山西巡抚温宝布政使甘度相互勾结，贪赃枉法，盘剥百姓，导致蒲州百姓皆逃入山中，聚众反抗。康熙皇帝委派涡轮前往招抚逃民，并且对涡轮说，蒲州之民如不肯降，即押温宝、甘度至彼处立斩，如此贪官若不诛戮，何以服众？巡查河道，明察秋毫。康熙46年春，南巡到苏北视察工程，在详细了解情况后，便问负责核物的地方官员张鹏和对于工程的看法。张鹏和回答，皇上爱民如此，不惜百万黄金拯救群生，黎民皆颂圣恩。康熙帝对这种只知歌功颂德，对治河工程却毫无益处的回答并不买账，对张说，你所说的都是无用的空话，我要问你的是河工事务，你做文章可以敷衍成篇，要论正事必须实在可行，然后才能发言。张鹏和回答，我原来是根据前人的图样决定开溜怀套河的，后觉得事关重大，所以请皇上亲临阅视，亲定开不开河。康熙帝听后严厉斥责他说，今天看到沿途所列的标杆错杂无序，竟然无人知道究竟，此事不留心，何事方留心乎？接着康熙明白地指出了问题所在，一是开挖的河道地势太高，水不会通达；二是开河标杆多在人坟墓之上。康熙帝又阐述不能办溜槐套工程的道理，如开挖溜槐套河，必然凿山穿岭，难度甚大，即或成功，将来蓄水泛滥，或者漫入洪泽湖，或者会冲垮运河。与其开溜槐套无益之河，不如将洪泽湖出水之处拓延，令其宽深，使清水愈加畅流，至蒋家坝、天然坝一带，再更让河道更加宽敞，这才是好的解决方法。之后，康熙帝下令将沿途所立开河标杆全部撤掉，百姓见之欢腾雀跃。其后康熙训斥张鹏和说，你所任用的官吏对于河工事务漫不经心，你在官府中两三月不去巡视考察，又怎么能知道真实情况呢？并告诫张鹏和说，你等奏报的开溜槐套河，不仅是地方官吏稀土私肥，也是河工官员忘记升迁，这些人怎么能开河呢？张鹏和看到康熙对于情况了解得如此详尽，惭愧万分。不久，康熙下令对渎职官员分别给予革职降级处分，只是张鹏和等人宜时时巡视河堤，不避风雨，以免尽职守。可见康熙帝对官吏奖罚是很分明的。康熙认为新法为治法之源，在庭训格言中这样阐释道，人为一心，岂为念虑，念虑之正与不正只在顷刻之间，若一念不正顷刻而知之，即从而正之， 自不至离道之远。意思是说，人只有一颗心，心一想就产生了一个念头，思想念头的正与不正，只在顷刻之间。如果产生的一念是不正的，马上就知道了，随之立即纠正它，自然不会离正道有多远。有一代明君，必有一代贤臣，各级官员纷纷效仿，以人品相砥砺，以名节操守为上，爱民惠民，清廉之风蔚然而成，海宇升平，人民乐业。今天的善恶一念间栏目要讲的故事是读宝书时来运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今天来听听中国大陆的一位法轮功学员讲的，一位邻居老太太因为读了一本书时来运转的故事。我们大院子里住着一对老年夫妇，天天吵架。老太太每天打扫卫生，包揽了所有的家务，手里却是一分钱都没有。老人说，一辈子都是这样，不论他做多少活，老头就是不高兴，三句话说不上就得骂他。邻居们都知道，这老头脾气特大，不但骂老太太，甚至有时候还会打她，好像这就是老头每天必做的功课。去年，我给老太太讲了法轮功真相，她都接受。前几天看见她，她跟我说，要不是你给的那张法轮大法好的护身符，我今年就得没命了。我觉得老头子想害死我，对我打骂得越来越狠。接着就讲了老头是怎么样打骂他的。听了他的话，我说，我有一本法轮功的书，你看不看？看了你就明白了，就知道你老头对你不好的原因了，你也就不会认为是苦了，就能从痛苦中解脱出来，当人真的就是苦。送给老人家转法轮的时候，我嘱咐他说，这书可不一般，看书前您先洗洗手，坐下来集中精力看，要用敬重的心对待，从第一页顺着一页一页看下去，别挑着看，第一遍要一气呵成，连着几天看完，别中断。过了三天再见面的时候，老人可高兴了，兴奋地说，你说神不神？从那天把书拿回去，这两天老头子不骂我了，还给了我一些钱，说是我这个月的工资，这可是从来都没有过的事儿。今天洗脸发现我的脸特别光滑，你看我这手也变得光光的了。我说，你还没发现你的脸色都变好了，原来黑青黑青的，现在变白了，不那么松垮干巴了，整个人看上去健健康康的。隔天下午再见到老太太，人精神抖擞，气色更好了，身子板挺直，眼睛发亮明澈。她说，还差几页就看完第一遍了， 太神了，这书太好了，我走路的时候腿轻飘飘的。公安警察他们太坏了，李师傅是被冤枉的，他们对法轮功师傅就是妒忌眼红。以前老头子打我厉害的时候，我就把派出所的警察叫来，来了也不给解决任何问题，那算什么人民警察，回回都是这样。这时候走过来几位邻居，几乎每个人都问他，你家这两天咋静悄悄的，听不到吵架了？老太太说，这两天老头子不但不骂我打我了，今天反过来还给了我两块西瓜，这可是进了这个家门后从来没有过的事儿。向来都是除了吃饭我什么都别想吃，他不在家的时候就把那些好吃的藏着掖着，怕我看到。邻居们听了全都笑了。宝叔转法轮，让苦了一辈子的老太太时来运转。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最后，在天音静乐时段里，请欣赏歌曲。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并再次祝您周末愉快。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